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五章四二到四六节。路加福音五章四二到四六节，我来读。有一回，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伏伏在地，求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耶稣嘱咐他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要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，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”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阿们。以遗憾的心情告诉大家，作为我们教会历届共同主任牧师之一的金永俊牧师辞职的消息。金牧师在2019年6月得了脑梗塞，为了治疗和恢复，14个月期间病假和疾病休职，之后2009年9月复职之后，到现在为止，承担了1年0.8个月期间的教会事工，但健康还没完全恢复。作为主任牧师，由于健康状况不允许，无法充分承担从凌晨开始的教会事工，所以今天辞职。请为金永俊牧师的健康和前途以及共同牧会而祷告。雅各的子孙进入埃及的时候，其人数只有70人，但是430年之后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仅壮丁就有60万人左右。壮丁是指身体健康、有朝气的行走的男人。因此，如果把年纪大的人、女人和孩子都包括在内，出埃及的人数大约有200万人。人们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常常感到惊讶。然而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，有那么多的人跟随神派来的摩西，顺从并且离开了埃及。如果他们在旷野生活了400多年之后进入了埃及，很快就可以理解，因为埃及当时是世界最强的帝国，以色列百姓的身份也刚好相反。因为以色列子孙的身份是奴隶，但他们在埃及并不用担心衣食住行，然而他们却朝着衣食住行等没有任何保障的地方而出发了。但是有一些人与以色列人一同离开了埃及，出埃及记12章37到38节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，往苏哥去，除了妇人孩子，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，又有许多闲杂人，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。这见证与以色列人一起的还有许多闲杂人也一起离开了埃及。闲杂人是指血统上不是以色列子孙的人，而是各种形态的其他的民族，但是他们也与以色列人一起过着旷野生活，到了迦南地成为了以色列共同体的成员。因此，以色列不是从起初就是血缘共同体或者民族共同体，而是信仰共同体和礼拜共同体。 描述韩国民族的话中有白衣民族的说法。那不是因为我民族特别喜欢白色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街上也应该有一半左右，至少三分之一应该会穿着白衣服。这是因为即使有充分的自然技术，由于人们非常贫穷，无法承担其费用。在电视的古装剧中，演员们穿着干净的白衣服，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那样。在驻扎在韩国的宣教士们进入韩国以前，曾经有几位来过韩国的宣教士们，其中一位是德国医生兼牧师郭立士，他在如今的中清南道保宁市的古代岛里生活了约一个月。他把主导文也翻译成了韩文，给贫穷的岛民们提供土豆种子，教他们种植的方法和栽培方法。据说那个时候，郭思利传教士由于岛民的头发、嘴里还有身体还有以及衣服上散发的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的呼吸，所以他认为对韩国人来说最需要的东西之一就是肥皂。实际上虽然他没能够送出肥皂，但祷告求神一定要给予他们肥皂，并且即使现在几乎不说，至少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能够经常听到的一句说法，就是韩国人是单一民族。我经常听到对于单一民族我们要有自豪感的一种说法，而事实上越是单一民族越是会排斥其他民族。因为现在是地球村的时代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将成为各民族不同国籍的人一起生活的时代。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固执于共同体，那么与他们一样胸怀与我不同的人是基督徒应有的正确的态度。在身强体壮的哥利亚面前，以色列军队就像一只猫面前的老鼠一样，只是害怕到了什么都做不了的地步。这时少年大卫以击退哥利亚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，然而与扫罗王的女儿米甲结婚，成了驸马。大卫是服侍扫罗王为是主的忠诚的，是国王忠诚的将军，也是王的女婿。而且在扫罗王精神不健全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位在王面前弹竖琴的音乐治疗师。这样看来，大卫和扫罗王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又是非常信任的关系。但是当大卫打败非利士人士兵回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众妇人们击鼓跳舞歌唱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王没有只是把这个歌当作歌来听，而是接受了歌词当中文字的内容，因为大认为大卫是政敌。于是扫罗王带着从全以色列选出的3000名士兵要杀死大卫。因此大卫不得不辗转于各个山洞，这个旷野那个旷野。大卫逃到亚多兰洞的时候，他的弟兄和父母全家都到来了。 因为大卫成了王的政敌，所以他家人的生活也没有很舒适。不仅如此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约有400人聚集到大卫的身边。大卫当时的处境是自顾不暇，然而大卫并没有无视或者赶住他们。大卫和他们在一起，而且和大卫一起的人没过多久就达到了600人。他们认为大卫都比扫罗王有感到是有限的，所以他们到非利士的加特王雅吉去的时候也同行了，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对这样的部分，历代志上12章22节如此见证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大卫收留那些来到他身边的人，他们与大卫一起工作，一起在一起。神把与大卫在一起的人视为神的军队。他们在大卫成为国王和在统治的过程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如此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把别人包括在我的生活空间里，因此我们需要一同成长，一同成熟，是正确的基督徒生活的态度。我们基督徒要这样生活，是因为我们的主为了将我们包括在他的空间里，为了要与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在十字架上留下了代赎的血。今天的经文见证了耶稣对于共同体的成员，也把一个人包括在共同体成员之内。12节，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在我们的圣经里，这个情况翻译的比较平淡，本文的表现是非常让人感到惊讶的。如果是接近原文，翻译成上半节是这样，看哪，耶稣在一个村子里，有一个人走过来，他那个人，哇，竟然是大麻风病人。过去在韩国，大麻风病人也是彻底的回避的对象，因此还有好几句关于大麻风病患者的俗语。这个俗语我直接来说，修好心路，先过去一个大麻风病人，比喻辛辛苦苦的做好的事情却被不妥当的人搞坏了，或者是说等待人没来，是莫名其妙的人来的，这样的一种比喻的说法。还有一句俗语叫做死赖子后被杀，这是比喻犯了无关紧要的事情却遭了大祸。还有一句俗语说，连扎进的赖子鼻孔里的大蒜子儿也要挖着吃，是用作辱骂那些贪欲凶猛、极有贪欲、贪婪之人、有贪欲之心的人的说法。由此可见，说明过去把大麻风病人看得多么低贱，亵渎他们的人格是极其平常的事情。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患大麻风的病人也被冷落，被无视，也被隔离。当时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并不是这样，但是以色列却特别的与众不同。在以色列先知的时代，曾是亚兰国将军的乃曼将军曾经患有大麻风病，但是他也参加了战争，也指挥了士兵，并且陪同国王前往他们所侍奉的神殿。但是这在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关于大麻风病患者的条例，在利未记13章14章当中详细记录着，如果被确诊为麻风病患者，最先经历的就是隔离。当时有三个被隔离的条例，第一个是摸了尸体后不洁的人，第二是患有外漏外泄病的人，第三就是麻风病患者。他们当中如果有触摸尸体而被定为不洁净的人，在一定期间内不能靠近圣殿，外泄病的患者不能靠近圣殿和利未人居住的地区。但是麻风病患者不仅不能够接近圣殿和利未人居住地区，而且他们不能够居住在以色列百姓们居住的地区，他们要生活在城外。因此麻风病患者们在野外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建造房屋，或者在山中建造窑洞一起生活。在提到大麻风病的电影当中，有个叫宾虚的电影，宾虚的妹妹和母亲患麻风病，居住在山里的岩石洞里，然后他们时常披着头发，撕扯着衣服的胸口，而大声要喊着不洁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靠近自己，就会被定为不洁净，无法走进圣殿，要人们要小心。他们虽然还活着，但都如同死去一样，是这样的一个存在。当时让麻风病患者更加痛苦的是，当时的人认为得麻风病是神给予惩罚的结果。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因对抗摩西的领导力而成为了麻风病患者。另外，乃曼将军在约旦河里洗了七次身体，想把麻风病痊愈后带来的礼物送给伊丽莎先知，但是先知却没有接受。但是伊丽莎先知的仆人基哈西瞒着伊丽莎偷偷收了礼物，结果患上了大麻风病。如此，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很多因惩罚结果患上大麻风病的人。因此以色列百姓认为麻风病是受到了神的咒诅，被神抛弃的结果。因此人们随意的对待患有麻风病的人，甚至向他们扔石头打死他们。经文当中出现的麻风病患者不仅是身体的一部分，他整个身体都患上了麻风病。虽说人们的反目该有多么严重，他所经历的挫折感又该有多大呢？但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如果是像教友们和我这样普通的人来到耶稣的身边，可能就不会认为是什么大事。但是麻风病患者来到耶稣的身边是要命的事情。 人们只要与麻风病患者接触，就会被视为不洁净的人，在一定时期内无法走进圣殿，因此人们一看到他们靠近就会扔石头。那么这样的人来到耶稣的身边，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事情。十二节我再来读。有一回，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看见他就伏伏在地，求他说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这位大麻风病患者来到耶稣的身边，固然是一件极大的事情，但这个人的告白更加令人感动。他坦白说：主啊，如果主愿意，可以叫我洁净。大麻风病人对自己身上的疾病，他认为是妨碍自己人生的最大障碍。这个人的梦想也是自己的大麻风病得到痊愈。如果我们是这个大麻风病患者，会来到耶稣面前恳求什么呢？耶稣，请务必治好这个大麻风病。只要您帮我治好这个病，我会把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不，我要把一生献给主，跟随主，为主洗脚。难道我们不会这样告白吗？但是圣经当中的这个人却告白说：主啊，如果主愿意，可以叫我洁净了。这意味着不仅意味着相信耶稣有治疗自己疾病的能力，而且他认为他的病是否能治好就在于主的想法。人的本能是先考虑自己的需要，但是这个大麻风患者是无暇顾及他人的。病得到医治，对他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心愿。然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先问了主的旨意，主的心意是什么。反过来就是说，如果主不愿意，我一生只能作为一个大麻风病患者生活。人们起初寻求神的旨意，但在决定性的时候，比起神的旨意，更在乎自己的想法。人们在决定性的瞬间，只是想到自己的想法，所以祷告中希望神的旨意实现，但在世上不是按照神的旨意，而是欲望横流，世俗价值观滚滚而流的时候，希望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全。所以我很羡慕这个大麻风病患者的信心，真的是非常羡慕。虽然不想像他一样得病，但却想效法他的信心。就像这个大麻风病患者一样，我们的人生也会有一些让我们感到挫折的事情，也会有让我们深深叹息的事情。这有可能是先天性的，也有可能是后天性的。外貌可能比别人差，能力也可能差，也有可能会有残疾。在事业和职场上有可能失败，家庭也有可能会有困难。但是如果因此而深深的与主相遇，顺从主的话语，顺从主并顺从主的话语，那就是神给予我们的祝福和恩典。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这位大麻 麻风病患者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拥有非常好的信心，很重要，但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十三节，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。大麻风病当时是被隔离的首选疾病，因此人们不愿意与大麻风病患者在一起，与他们不亲近，不亲近他们是值得骄傲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却伸出手，把手放在大麻风病患者身上，给他们治疗。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神，因此耶稣只要说一句话，就能够凭着一句话就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病。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治疗被鬼附的人的时候，也是斥责那鬼，就并且医治西门岳母的热病的时候，也是斥责那病就治好了。当然也有把手放在患者身上进行治疗的。麻风病，大麻风病是一个隔离的病，所以理所当然应该通过斥责那病的方式可以治好。然而耶稣却伸出手摸了这个人。耶稣为什么那样做呢？与今天的内容，经文内容相同的马可福音一章41-42节当中提到了耶稣伸出手的理由，有如此见证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即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经文当中见证耶稣对那个大麻风病患者动了慈心，感到怜悯他的希腊动词呢 supragomai， 这是来自于内脏，来自于内心的词。上周在教区圣经学习当中，我们分享了所罗门王的审判，两名妓女隔三天各自产下了孩子，他们来到所罗门王面前，都主张活着的婴孩和死的婴孩当中，活着的孩子是自己的。这是所罗门王吩咐将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，各拿一半。这时一个女人说，那样做吧。另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心里痛苦，要求把活孩子交给对方。当时所罗门王就说，不要杀死这个孩子，要把孩子给对方的女人，认为她就是孩子的生母。在判决当中，一个女人心里极痛，这和感到怜悯是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怜悯是心痛，叫心碎的程度。因此好像断肠一样的悲伤和焦虑。耶稣看到了这个大麻风病患者实在难以忍受，患有大麻风病就已经很伤心了，也不能生活在人们居住的村子里，又被人们认为是受到了神的咒诅，患上了大麻风病，成了人们嘲笑和藐视的对象。因此耶稣不得不向他伸出了手摸他。对于现在这个大麻风病患者来说，要比千言万语起到更大作用的是伸出手握住他的手，这样的表达是更加的爱的表达。两周前周三圣经学习结束之后回到家，看了电视的综艺节目， 节目当中有一位著名的歌手，他说从来没有在电视上谈论过。27年前，当他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自杀了，曾经是同住在一个街区，在彼此的家中互相来往，考试的时候有一起学习，也是要好的朋友。这件事当时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，于是我查了一下关于这件事的报道。1995年6月，高中一年级的朋友金大玄不断遭到5名高年级学生的骚扰和殴打，无法再承受折磨，从4楼自己的房间跳下去了。可是他掉在车上受了伤，却挽回了生命。然而他却拖着受伤的身体又往上爬了一层，从5楼跳下自尽了。大贤的父亲当时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，当时正在北京出差，不知为何晚上睡不着，天一亮就给他妻子打电话。沉默了许久，他的妻子说：亲爱的，大玄死了。泪水倾泻而出。当时他父亲回忆说，感觉就像地塌陷了，酒店爆炸了一样。父亲直到儿子离世之后才发现，儿子一直被前辈欺负。平时儿子回家有时衣服被撕破了，有时回家时眼睛坏了，脸也受伤了。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时说遇到了暴徒，有时说跌倒了，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。当时那个时候，校园暴力这个词还是个陌生的词。父亲去学校询问校园暴力，但学校只是重复回答没有这样的事情。父亲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，亲自去见施暴的学生们，询问他们殴打的原因，他们都在瑟瑟发抖。起初有想报复的心，但意识到并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想到不希望这样悲惨的死亡，不希望这样悲惨的死亡再发生，于是这位父亲自愿接受媒体的采访，宣布我儿子在学校被欺负后自杀了。据报道，这次采访的篇幅足以填满报纸一整页的程度，发表了大篇幅的报道。紧接着有人说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也一样的消息如蜂拥而出，之外有很多人联系他说要提供帮助或者愿意做义工。大学毕业后，这位父亲进了一家大公司努力工作，当上了高管。但在失去了儿子之后，他想，如果我当了社长，赚了很多钱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于是辞去了工作，创办了一个基金会。起初，基金会的名称为预防校园暴力基金会。然而，首尔市政府表示，没有校园暴力，为什么要使用校园暴力这个词来建造基金会？请不要使用校园暴力这个词，没有给予许可。于是基金会的名称改为预防青少年暴力基金会。预防青少年暴力基金会最初只有5名员工，自费租用了一个小型办公室，勉强支出运营费用和员工的工资。但现在在全国拥有14家支部， 有330名员工。校园暴力咨询案件每年超过6万件，并设立了以他儿子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协会提供奖学金。为此，他还获得了2019年的麦格赛赛奖。现在创立基金会的这位父亲也从基金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。他向年轻人提出了两点劝告：一是不要拘泥于成绩，想一想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，并努力去追求；二是，力量不是为了折磨弱者而存在的，并且说，力量是为了帮助危难中的人伸出援手，为了用于拯救生命。今天也是教师节，如今霸凌问题在各个领域都非常严重，包括学校、职场、体育界、娱乐界、艺术界等各个领域。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和习惯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变成了诋毁，最终伴随着辱骂和攻击，处处骚扰折磨。集团欺凌是必须消除的个体恶行和群体恶行。神创造我们，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独自生活。我们要爱自己，但如果只爱自己，我们就会变成利己主义者。我们爱自己的家人，若只爱自己的家人，就会成为家庭利己主义者。此外，如果我们爱我们的教会，如果只爱我们的教会，那就会成为教会利己主义者。那么我们爱我们的国家，如果只是爱我们自己的国家，那么就会成为治国利己主义者。只为自己的个人利己主义，只顾家人的家庭利己主义，只顾自己教会的教会利己主义，只顾自己国家的利益的国家利己主义。短期来看好似不错，但不需多久就会崩溃，因为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过利己的生活。没有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成为现在的自己，因为有人服侍我们，建立了我们，并向我们伸出了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主已经向我们伸出了手，因此使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了如今的自己。当我们都举目仰望主的时候，让我们借着向大麻风病患者伸出援手的主效法他，效法他的爱，成为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基督徒吧。那时，我们就会成为主的通道，医治我们这个已经破裂、已经撕裂的社会。如此，教会将被重新建造，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神使许多不同的部落与他们一起出来，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是血缘共同体，而是一个信仰共同体。此外，因为神允许大卫与社会上一些受压迫的边缘人在一起，将他们视为神的军队，并让他们成为建设以色列的通道。请不要忘记，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作为神的儿女生活，是为了向他人伸出援手。 请不要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，只爱我自己，只爱我的家人，只爱我的教会和我的国家。请不要忘记，主向如此糟糕的我们伸出了手，并且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这一点。特别是今天，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欺凌的事情，包括学校和职场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已经得到了主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恩典，让我们在生活中也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。愿通过我们，不仅医治已经破裂和撕裂的社会，还要让教会重新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